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绝对有这个潜在的风险。我们这么来看，相当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了，但是它的性质不同，美国不会跟中国打核武器的，但是呢肯定在经济层面前面开打，然后金融层面前面开打。 那我们知道冷战是经历了整整43年，这个目前的跟中国的这个新冷战也罢，我们说文明的冲突也罢，肯定已经开始了，这就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了。只不过美国不会说我要跟你打这个，
他不明说，
也不会把底牌告诉你，他已经认定你是敌人了啊。就我说他已经不信任你了。这个情况下，我们看到短短的中美贸易战，现在以来啊，到目前为止啊，你看到中国的股市，
这两天的股市表现是一泻千里。
股市一泻千里，上证指数从6月份以后啊，我算了下，跌了20%，这个深圳指数的这个中小板已经跌了30%，整个市值的跌息了20万亿，20万亿没了。然后是你看到从这个过去的70几天，人民币的汇率已经贬了超过7%了，就是把去年的升值的部分全部抵消掉了，另外还突破了一个新低。
股市反应是最快的，
是60%吧？楼市，因为你还有个过程，
楼市您怎么来看呢？
中国的楼市呢，大概有整个市值来说，大概有人说是300万亿啊，有人说400万亿啊，有人最高的说是600万亿，600万亿的财富表现在房子上。那么这里边呢，只要有个10%啊，假如说有人说我要把房子给卖了，但中国不安全嘛，我先把房子卖了，房子卖了以后得到了这个人民币之后，我再把它换成美元，或者我想办法转移出去换变成美元资产，
撤资了，从这市场上退出。
对对对对对，那你知道哈，只要中国有假设哈，我们现在也就你想想看，也就是3万亿这个美元的外汇储备，折合成以目前的这个来说呢，也就是不到20万亿人民币。所以你想想看。 啊，这个住房市场如果是600万亿，60万亿的10%是多少？60万亿。那就，啊，60万亿，如果大家都去这个卖了之后，其中一部分嘛，我们三分之一去换美元，那你想想，中国的外汇就没了，看到吗？整个汇率如果汇率没了，那人民币贬值贬多少啊？我们你贬到10还是贬到几啊？
就是楼市危机、汇市危机和金融危机同时爆发，
能够就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震荡。
这就是东南亚所出现的这种情况，所以你看到中国现在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风险当中，就你过去30年积累的财富啊，那么现在的这个处在一个剧烈的震荡当中。那楼市呢，一定是政府要必保的，政府一定要必保。说政府现在的政策已经变了，19大提出的这个释放金融风险，要用3年来做，那么最近你看到已经成立了金融稳定小组，其实呢，最近在放水啊，这个降准了。美国在加息，我们在降准，这完全是背道而驰啊，我们是没有放水的基础的。 但是还是要放水，为什么要保楼市？保楼，你保得住的可能性大吗？不太容易，不太容易，挑战会非常大。因为金融危机哈，这个除了这个正常的这个理论模型啊，这个所谓的明斯基模型啊，明斯基时刻啊等等，所有的这些之外哈，这个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大家一致公认的，就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最重要的是一个信心和预期的反转。
什么意思呢？就是兵败如山倒。就如果一旦发生这个大家的信心开始崩溃了。 然后预期开始逆转，因为大家都看好的时候呢，都去买，然后等到大家不看好的时候，都去卖，买什么卖跌嘛，买什么卖的？我说楼市不需要整个贬，只要10%的人说我把10%的房子拿出来扔掉，那你想想，中国很多人是有多少套住房的？他说我有5套房子，我拿出其中一套来卖，那整个市场要被冲得稀巴烂。所以呢，你刚才讲的一句话，你说这个房地产是个池子，没错，过去就是把房地产当成一个池子啊，说我们印的钞票都跑到这个市场去。
但是这个池子也变成了地上的悬河，这个池子一旦这个水跑出来，这个比老虎还厉害，是要吃人的啊！是我们看到中国最近这个棚户区项目也在收紧，它是不是也是因为受到这个的影响呢？来自于美方的压力啊？对，棚户区呢，
它是这样啊，最近我们看到四线城市的房价一直在涨，3、4线啊，涨得很厉害啊，然后买地呢，这个买的也挺多，这个地价涨得也挺厉害。
那么这个呢，最近的房价上涨呢，实际上是有点奇怪的啊。这里面可能有两个原因啊，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政府要稳定房价嘛，啊，所以我们出台了大概100多项政策啊，房产调控的。然后哪个地方的房价如果涨了，那么这个官员拿脑袋来建啊，就是乌纱帽可能就没了。所以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就卖了他采取一招啊，就是你房子要卖哈，这个必须政府批准的啊，我们政府干预嘛。然后政府一看你这个房子你涨价，他根本就不给你批。 所以开发商呢逼得受不了了啊，旁边的房子这个，比如每平方米卖10万啊，开发商最后说好啊，我卖9万好了啊，然后大家一看你新房比旁边的旧房还便宜了，20房还便宜了，所以就排队啊，变成日光盘啊，然后房价又偷偷又涨了，诸如此类，实际上是一个。 政府干预下的这样一个供需不平衡导致的。
嗯，听您刚才的分析也是，中国对于贸易争端的工具和手段相对来说听起来比较悲观。那作为普通的老百姓和中产，您作为学者，有没有什么的建议可以给到大家？通过哪些资产配置的方式来应对这一场灾难也好，争端也好？
啊，对，我对中美贸易战的这个分析呢，就表明特朗普是啊，他宁可这个系统整个重来，他也要跟中国打赢这一仗。
这叫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他也愿意这么干
啊，他也这么干，他不怕。这是从经济上来考虑是这样，从政治上来说，我输得起，你输不起，你输了，你连裤子都没了。我输了，我只不过瘦了一点啊，胖的脱瘦，瘦的脱死啊，是这么一个做法。所以 WTO 的这个他不怕，重置这个系统，他也要打赢这一仗，所以他是精心布局的，这是美国人的做法。
嗯，
啊，这种情况里头呢，其实呢，我们非常缺乏准备啊。我说了，我们对整个这个中美贸易战这个研究分析，我们跟美国相比晚了3年，他在2015年已经搞明白了，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们到现在才开始研究。然后你看整个中美贸易战。到目前为止，你看中国智库一片战略迷乱，一片战略迷糊，大家是不清楚的，没有形成战略共识，啊，还有一个呢，我们中国人擅长什么呢？我们中国人是擅长这个桌子底下勾心斗角，然后在桌面上大家都客客气气啊，这是中国文化啊，搞阴谋诡计我们很擅长，但是拉开来说 PK 一下这个竞争，我们不擅长，而我们没有这种竞争文化，我们习惯的是阴谋啊，在桌子底下提桌子搞阴谋搞。老百姓第一个现在说是一个财富保卫战，从宏观层面来说，我们讲中美贸易战啊，讲这个等等啊，但是从老百姓来说，其实就是一个
财富保卫战。
第一点呢，就老百姓的财富最好是应该多有一些这种这个全球性的一个分散风险的一个全球化的一个配置，他购买的这个金融产品呢，最好的也是做全球配置的产品，可能就比较好。第二点呢，就是他肯定要远离这些可能会啊，由于中美贸易战会激烈的引发这种震荡的市场，股市就肯定是要远离的。股市在中国本来就没投资价，这个它没有分红价值，它是一个圈钱的工具啊，所以它实际上不仅是一个赌场，是一个赌场，实际上它是个屠宰场。那么这个时候的股市就更不能了，更不能碰了啊，
远离震荡的市场
啊，远离震荡的市场啊。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如果他说我还是要在中国做。我跑不出去啊，那我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可能不太适合个人去做啊，因为这个市场充满着风险，可能的尽可能的基金的理财机构啊、理财啊、基金啊，他们相对来说呢，他的团队能力比较强，也比较冷静。过去老百姓呢，就是搏傻的一个阶段，就胆子大就行了啊，现在呢是不行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所有的经济下行的时候的现金为王啊，现金为王。这个时候呢，如果手上有现金是最好的。只要经济下行，我把现金捏在手里总是不亏的。现在老百姓啥都不会了，你先保护你的现金。再一个呢，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工作啊，这个时候工作要好好的工作，千万别随便跳槽啊。如果房地产下行啊，经济下行，前面我讲的，接下来就可能会引发失业的大潮，这是一个啊。最后一个呢，就是中国还是有它的一些机会，比如中国的消费啊，中国的城市化等等。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过去呢，大家都习惯赚快钱啊，买房子啊，这个2年涨一倍啊，买股票怎么怎么样。啊，那么这个时候不要啊！我建议大家呢，可能是围绕中国城市化的升级、消费啊，这个比大实打实的啊，可以去赚点辛苦的钱。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如果个别的这个投资者他比较了不起的啊，这个本事比较大的啊，自高自立型的啊，那么他们可以呢加入啊，这个比如区块链啦、啊，这个人工智能啊等等啊，这些新兴产业的投资啊，就是所谓创新型的投资里头。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济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为您可能对新西兰相对比较了解一些，能不能谈一谈对我们澳大利亚近几年楼市的一个看法？
澳洲的楼市的其实跟中国大陆的购买是非常有关系的，前年开始这个采取一些政策，特别是贷款啊等等这方面啊，那么排斥这个外来的这个投资者啊，特别中国啊，特别是针对中国的海外购买，
海外的买家，
澳洲这个政府呢，其实已经做出了一些反应了。那么这一轮呢，我相信呢，这个澳洲市场啊，这个随着中美贸易战，澳洲呢，它有它的这个得势的地方啊，就得分的地方，资金肯定会去寻找这个避风港嘛。那么可能会有更多的买盘跑过来，这是正面的，但是也可能有负面的，就是原来很多人在澳洲买房啊，贷款，然后在澳洲买了舒舒服服的啊，但突然他国内破产了，他没钱了，
他得抽回去
啊，或者他这个本来他的这个按揭他要断供啊。本来想买的房子看好了，这个没问题买啊，这个现在买不起了，那么也可能出现一个负面的一个效应。那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我需要观察啊，两边的正面的和负面的应该说都会有的。
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观察到习近平一直在用中国5000年的智慧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在应对变幻的世界格局，您觉得他能够成功应对特朗普的挑战吗？
我不清楚啊，我不知道，这个是我们需要观察。但是我们来判断了中国的智慧啊，你要知道，在西方人看来呢，就是正好是有价值观上的冲突了啊。比如我们中国的智慧呢，是乱拳打死老师傅。马云以前也讲过，唯快不破，我打得比你快，把你干掉就行，管他什么功夫，不管什么套路。但是在西方人看来呢，这个是绝对这是不行的，你这就是属于流氓无赖的行为。说西方什么东西他就要讲规则，踢球啊，足球、篮球都有规则。一个不遵守规则的人，大家就认为你是这个你有问题，你是流氓和无赖。但是中国认为不遵守规则就是智慧，这个文化之间呢是会存在非常非常大的差别。那么在这里头呢，这个谁胜谁负啊，那我不知道啊，这个我们需要观察。但是从目前为止来说啊，这个我们可以说处在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境地啊。我们看到中国的股市损失了20万的财富，而美国的股市呢，不管怎么说它现在还涨了，跟去年比有一些震荡，但是它整体来说它在升。从美国的经济来看呢，它的工业啊这个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啊，现在它的工业增长基本上相当于它的经济增长的3倍，就它的所谓的这个再工业化，过去大家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美国怎么可能再工业化啊？但你看现在美国的工业增长的速度啊是6.7啊，到这个5月份啊，那么这个中国的工业增长到3月份以后啊，这个已经变成6.0了啊，它的工业增长甚至比中国还高。
嗯，
啊，然后美国的 GDP 呢，这个折合是年率，现在可以达到5%啊，那么起码它
今
啊，那根本不可能，那哪像发达国家，刨掉这个，它是放慢，它都可以在3%以上。所以特朗普他的现在的经济是会很快会达到美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个状况。他的股市呢涨了好几万亿美元，美国的个人净资产算了一下，他平均每户的净资产可能达到了100万美元。前面我讲的中国楼市是600万亿，就算600万亿的，如果折合成每个中国家庭，可能也就有100万人民币。过去我们认为美国人是没钱的啊，这个买房子啥都是借的啊，这个寅吃卯粮的啊。但是美国人的钱主要在哪？其实在股市上啊，他不储蓄，他不在银行啊。那么随着股市啊，这个从8000点到16000点，美国的财富迅速的在恢复。然后房价已经超过2007年之前了啊，就是金融危机之前的最高点。很明显，如果从目前的盘点来说，美国占了上风，啊，中国处于下风。但是从未来来看呢，那我们就继续观察。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